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为什么是两个作者呢？就是因为前面讲的历史，讲的预言，在历史上都对，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一段从第一章到的39章应该是以赛亚写的。那后面这一段呢，他们有问题了。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自由派的神学家的阵营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圣经呢一定要通过理性，或者我这样说吧，好不好？今天我们说，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和我们今天所明白福音真理不同在哪里呢？不要忘记，我们今天所明白的福音真理只有一个基础，就是圣经做基础，没有第二个。那如果你用圣经做基础的话，那你把玛利亚放在哪里？那为什么在罗马天主教的神学里面，玛利亚有她的地位呢？不要忘记，因为她的基础是两个，一个是圣经，那另外一个是遗传。凡是在圣经里找不到，你到遗传里可以找得到，因为教会历史是这样传说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基础。所以你看见很多地方的圣经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不要忘记，这是第一个要印象要记得。那所谓新派神学或者自由派神学，他们和我们今天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不同又在哪里呢？很简单，我们只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圣经是神的话。他们有两个基础，他们两个基础，一面他们相信圣经，那另一面他们也相信理性。凡是理性通不过的一定不是。所以最后他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他们的答案就是说，圣经不都是神的话，圣经含有神的话。这就是新派神学最后的结论。所以在这些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会糊涂，许多时候我们会搞不清楚。那么现在呢，可以说以赛亚书，就是到底你相不相信福音的真理，还是今天自由派的神学有它的地位，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它是以理性做另外一个基础的。如果以理性做另外一个基础，他们就碰到一个困难。我们读到以赛亚书44章，我们看28节，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其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问题对我们来讲不是问题，但是对于自由派相信理性来批判圣经的人，到了这里他们当然就产生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如果以赛亚书是一个作者的话，如果前面39章跟后面27章是一个作者的话，那就证明这一段是预言，对不对？那这一段预言有一个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赛亚明明是在第8世纪写的， 那么你知道说等到巴比伦那是后来好多年以后的事，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时间的表，那是很好几百年以后的事情。那不要忘记，在古列还没有降生诞生，结果圣经借着以赛亚说，我要提名招你，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光招你，而且呢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记得吗？先是有巴比伦，然后呢是谁叫巴比伦走入历史？是古列叫他走入历史的。那古列不光是叫巴比伦王国，最重要的就是古列那个时候他下命令所有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命令是谁下的？是古列下的。所以想想看，等到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当他还活着，他最多活到马拿西的年代，然后以色列，然后耶路撒冷被掳，被掳70年以后，被掳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见说是古列将军叫巴比伦走入历史的，那有没有可能在几百年前古列还没有生下来，圣灵说我要提名召你。所以现在如果你不相信神是说预言的神，如果你不相信说居然神能够漠视他的圣灵，神的特点就是跟普通的人不一样，就在哪里他跟巴比伦的偶像不同在哪里，就是巴比伦的偶像不能说预言，我们的主能够说预言。好了，所以现在根据这个说法，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能够说神是提名召古列，那么很清楚的写这个的人一定是什么，是巴比伦被掳时代古列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那个作者一定生在那个时候。意思就是说以赛亚是公元前80世纪，那么到了公元539年是古列叫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所以申辛纪古列是主前539年的事，想想看有没有可能在几百年前古列还没有生下来，神的话就预告说不只是古列要神要兴起古列，而且呢不光他要制服列国，当然包括巴比伦来说的，最重要的他能够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作者呢一定是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古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不只是以赛亚被锯成两半，以赛亚的书也被锯成两半。所以大家到书店里去看，你怎么知道这个作者，这个写圣经注解的人是属于新派，你怎么知道呢？两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你看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是怎么翻译的，明白吗？如果把不明不清楚的字放在那里，明白。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就知道说到底他的信仰是什么样的信仰，他的解释是什么呢？解释，这是第一面。第二，你只要看看他怎么解释以赛亚书，如果他告诉你说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那么你就知道说他根本就不相信神会说预言，他不相信在以赛亚那个时候他能够预言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他根本不相信。那因着那个不相信，所以现在他觉得一定要让理性才可，这个理性通不过的嘛。所以为着叫理性能够通得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圣经相信以赛亚书是神所漠视的，但另外一方面现在要替圣经解围。既然有了冲突，既然大家觉得理性上通不过，怎么可能一个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就召他，而且呢提名召他。所以为着帮神的忙，他们觉得最好不要让他不理性了，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只有一个办法，怎么样呢？以赛亚书就是两个不同的作者。所以后第二部分的作者可以说是大概是在什么？是在巴比伦的时候，明白吗？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结论呢，因为后来这个结论就影响了，有人认为说创世纪也是那个时候写的。当然慢慢慢慢他们一定会说出道理出来，对不对？所以因着有这个假设的缘故，他们就告诉你说，你看当你读39章，你读前面的思想跟后面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前面讲的神的审判，讲的神的公义，后面讲的神的安慰，明明是两个人，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所以很自然，如果你解经的前提是圣经再加上理性的话，你最后一定是这个结果的，明白吗？但是不要弄错了，你如果完全尊敬圣经，完全相信圣经是基础，并不表示你这个人不理性。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我们读主的话，我们只能相信只有一个基础，就是圣经是唯一的基础，是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等一等，你看见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但对于这些讲理性的人就变成存在了。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好像不读圣经的。如果你读圣经的上下文，就在你读到古列的上下文，你就知道说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比方说当我们讲到40章的时候，40章第12节，谁曾用手心量水注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然后下面第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等等等等。到了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后面27章的思想就告诉我们，是谁把这些人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把他拯救出来。那个拯救者的名字叫做古列。所以重点是重在谁把他拯救出来的。所以这个思想很清楚的，到了巴比伦，你看见是神和偶像的对比。所以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是创造，用手心量主水，用手虎口量苍天。但是偶像呢，你能够叫偶像和他相比？好了，等到你读到第46章，其实呢，那些相信理性解经的人，其实认为说这个有两个作者的人，因为他们就是不可能相信说，他们觉得神看得不远嘛，神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我们今天呢拿着时间的望远镜，我们看不远，但是神的眼睛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他没有想到神的眼睛跟我们不同，他是创造者，我们不过是灰尘。所以第八节，你们当想念着是自己做大丈夫。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记得不只要会读圣经，而且要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呢，要心理思想，你看这些人，他们不相信，他们很明显这就是例子。这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太相信他们的理性，他们宁可不相信神的启示。所以悖逆的人要心理思想，你们要追念上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这不是预言是什么？所以神跟偶像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后来不是神就向偶像挑战吗？你能不能像我一样？所以这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鸷鸟从东方来，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从远方来。那指着谁说的？指着古列来说的。所以如果你觉得神办不到，神说我办得到，明白吗？很稀奇。今天不光读圣经， 我们还要做个大丈夫才行。谁是大丈夫？虽然我们不会解释圣经，但是我们要相信圣经是不会有错的。那等一等，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启示。所以我们相信，我们这次回去以后，我们就会很清楚。许多人一定要让圣经跟理性做同样的基础。等一等，你看见说，只有顺服主的人，他只有一个基础，那个基础就是主自己的话。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仇敌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不做成。所以不要忘记，当你从40章一直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看见说稀奇的很，一再一再的神在那里挑战那些偶像，清楚吗？比方说第43章第8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圣，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即使这样，就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我们都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一面做大丈夫，另一面我们见证说神的话没有错，因为他是神。所以你不可能让他和偶像明明的放在一起。所以41章25节，我必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那就指着胡列说的。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许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神不可能，神看不见。所以讲到古列这件事情，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事后诸葛，一定事情发生了以后，有一个作者是跟以赛亚不是同一个时代的，那么他可以说出个名字，叫做谁呢？叫做什么？叫做古列。但是他忘记了，就在每次讲到古列的时候，神都是讲到他从什么，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你看见神跟偶像不一样，神跟今天完全听跟随这个理性的人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说我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如果我们的神也是事后诸葛，那么弟兄姊妹，他和偶像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偶像是看不见的，偶像是听不见的。今天许多的人因着跟从理性的缘故，他读圣经是怎么读都读不明白的。他没有想到是他这个人不行，他总是觉得圣经不行。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一个人切牛肉的时候，他一直觉得这个牛肉太老了，他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会不会我这个刀太钝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好像用刀来切牛肉，我们一直以为说圣经是有冲突的，其实圣经是没有冲突的，圣经只是和我们这个人冲突，和我们这个堕落的头脑冲突。我们要用堕落头脑要读圣经，当然我们读不明白的。所以明白吗？那个堕落头脑告诉我们宇宙中没有神，堕落头脑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死了，堕落头脑告诉我们神不可能看那么远，所以神不可能到了。所以39章你可以接受，因为是理性的，因为讲了历史，那么历史是可靠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把历史读过了以后，那么你当然读到这里后面40章45章， 你就看见好像神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有的人说，现在我要帮神的忙。最后呢，他就把整本这个这以赛亚书呢，就自然的就切成两半。所以你看这里主怎么说？27节，我首先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位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会不会慢慢大家崇拜学问，把学问也当作偶像？所以就叫我们看不见，就叫我们听不见。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到底39卷跟27卷是不是两卷书呢？别的我不知道，我们只要当初主耶稣所报的那一卷书是整卷的以赛亚书。当初我们的主站起来，他引那一段圣经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以赛亚书只有一个作者，只有一个人。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以赛亚书从一卷变成两卷呢？不只是以赛亚被锯成两半，以赛亚书也被锯成两半，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自从人从理性的角度要帮神的忙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回到圣经，圣经的启示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有一个基础，根据那个基础，你很自然的，你回到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所报的那一以赛亚书是一卷的书。那个时候连39章都没有，那个时候连27章都没有，那个时候连分段都没有。分段是我们后来分的，历史是后来我们明白的。我们把历史研究清楚了以后，哦，我们知道说，哦，很自然39章是一段，后面27章是一段。但是不要忘，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两段。所以我们要回到起初，看看我们的主是怎么做。我们的主读的以赛亚书是两卷呢还是一卷？很清楚的，当然只有一卷。那么好了，那为什么大家觉得后面一段跟前面一段一定是两个作者？后来越做研究，越做学问，越有道理。所以到现在，大家如果到书店去买的话，尤其是英文书，很清楚，你要问你到底是要以赛亚书前面一部分的注解还是后面一部分的注解，他会告诉你说一定是有两个作者。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弟兄姊妹，许多人认为说今天我们的知识最好的办法就是上通联网，只要上网我们就得着所有知识，不一定。如果你不小心按错了，你发现说那个解释以赛亚的人他根本就是从理性角度出发的，那么他当然是属于自由阵营的人。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是两个作者，我们相信以赛亚是一个作者，是一个人，不应该被锯成两半的。以赛亚书更不可能被锯成两半，因为他是神所启示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